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7月23号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埃及暴力冲突仍在继续，至少6人丧生；朝鲜一个大型火箭发射场的修建工程已停工8个月；中国西北部地震造成死亡人数上升到94人；全球最大制药商之一在中国涉嫌贿赂一案持续发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埃及的暴力冲突星期二仍在继续，尽管临时总统敦促公众保持冷静，避免暴力。埃及卫生部的官员说，星期二的冲突造成至少6人丧生，33人受伤。冲突是在被废黜的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与开罗大学举行静坐抗议的地点附近爆发的。穆尔西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星期一发生的冲突造成至少4人丧生。临时总统曼苏尔星期一晚间在国家电视台对埃及民众说，为了国家进步必须实现和解。与此同时，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敦促埃及政府必须先结束教派冲突。人权观察特别提到，穆尔西倒台几个星期以来，基督徒受到了攻击。人权观察星期二说，当局应该立即调查那些事件，还说宗教和政治界的领导人应该谴责后果严重的教派攻击升级。新的卫星图片显示，朝鲜一个大型火箭发射场的修建工程已经停工了8个月。这个实验场是用于试验更大更先进的火箭。一个研究机构说，朝鲜在东北海岸同和卫星发射场建造发射台、控制中心和导弹组装车间的工程进展速度一度非常快。去年年末拍摄的商业卫星图片显示，这个建筑工程神秘地停止。这家美国的研究机构最初曾经说，这个工程可能是由于暴雨和台风而暂时停工，但是该机构星期二说，最近的卫星图片显示，直到5月底，这个工程仍然没有恢复。卫星图片还显示导弹组装车间的地基长出野草。这个研究机构说，工程停工可能意味着朝鲜决定放缓甚至停止研制更大型的火箭，也可能是平壤决定能在更新的西海卫星发射场进行试验。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越南国家主席这个星期访问美国，要在白宫和奥巴马总统会晤。目前美国和越南的贸易安全关系正在不断加强，请听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据认为，奥巴马总统与张晋创主席星期四会晤时，南中国海冲突很可能是两位领导人讨论的重点之一。美国国务卿克里这个月早些时候出席东盟峰会的时候表示，美国将继续关注南中国海局势。
我们非常关注南中国海冲突的解决方式以及有关各方的行为方式。
白宫透露，奥巴马和张晋创还将讨论人权问题、气候变化以及经济关系。美国的越南移民将密切关注这次会晤。
我是美国人，我代表越南所有的人说话，因为他们没有言论自由，我必须为那些被共产党政府监禁的人代言。
美国和越南自1995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贸易关系稳步发展。美国是继中国之后越南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还就海洋安全、救援、维和、人道援助等领域的双边合作展开了讨论。然而，美国对越南人权问题的关注使美越双边关系相当微妙。 近几年因土地被强占举行抗议的人，因通过博客发表与官方政策相左的人被判处监禁的新闻不断见诸报端。人权观察组织星期一说，因为在博客上进行所谓反国家宣传而被判处12年监禁的著名异议人士阮文海已经绝食29天，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奥巴马总统曾经公开提及阮文海的案子，在这个星期的会晤中，奥巴马与张晋创在人权问题上会有什么样的交流，人们拭目以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越南国家主席即将访问美国之际，美国副总统拜登正在印度访问。最近几年，美国和印度两国的关系有所加强。印度被视为是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实施的关键伙伴之一。请听美国之音思阳报道。
美国副总统拜登22号抵达印度的新德里，对印度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这是拜登担任副总统以来第一次出访印度，拜登也是30年来第一个访问印度的美国副总统。星期二，他将与包括印度总理辛格在内的众多印度高级官员举行会谈。促进美印两国的经济贸易联系将是拜登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拜登星期三访问印度的经济首都孟买，在孟买预计他会就贸易和投资问题发表演讲。拜登访问印度前夕在华盛顿发表有关美国亚太政策的演讲，在演讲当中他这样说到美印双边贸易关系。
过去13年来，我们的双边贸易增加了5倍，目前达到将近1000亿美元。如果我们两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我看不出贸易有什么理由不会再增加5倍或是更多。
不过他承认，两国之间在包括核合作、双边投资协定、保护创新政策等广泛的领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除了经济贸易之外，白宫官员说，拜登在印度的议程还包括美印在东亚和南亚地区在海事安全、反恐以及亚太区域组织方面的合作。随着印度东向政策的发展以及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推出，美印在亚太地区的利益越来越趋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印度时称，美印关系是21世纪决定性的伙伴关系。在访问印度前，拜登也再次这样强调美印关系。
奥巴马总统之所以强调美印关系是21世纪的决定性的伙伴关系，原因之一就是印度对东方越来越关注，越来越成为东南亚地区甚至更远地区的安全与经济增长的力量。对我们来说，这是令人鼓舞的消息。我们鼓励印度这么做，我们欢迎印度在该地区的接触，我们欢迎印度为发展贸易和交通所做的努力。
访问印度之后，拜登还前往新加坡访问。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重要成员。
奥巴马总统为什么特别关注东南亚？东盟现在代表了2万亿美元的经济，6亿人口。美国在东南亚国家的投资超出在中国的投资。东南亚的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已经成为我们在防扩散和反海盗方面的重要伙伴。这是我为什么要访问新加坡的原因。
东盟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陷入了领土纠纷。预计拜登在会晤新加坡总统陈庆炎和总理李显龙时，会就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为他们进行讨论。有关南中国海问题，拜登在发表亚太政策演讲时重申航海自由的立场，敦促各方和平解决领土纠纷，并希望中国和东盟国家迅速就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达成协议，设定明确的规则，管控争议。白宫官员说，拜登此行的目的是为了阐述美国如何继续推进重返亚洲的政策。拜登此前也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是全力投入。 VOA 卫视思阳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面对网络攻击方面越来越大的挑战，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说， 五角大楼组建网络作战部队的工作即将完成，部队总人数达4000人。请听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Cyber security is under invested.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阿什顿·卡特7月18号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举行的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这样说。
总共大约有4000人，来自各个兵种，一开始就是这样的。我们从已有的各个兵种里挑选我们要的人才。我们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是因为我们希望尽快组成这支队伍。我们先从我们已有的人中挑选，然后慢慢扩大，再寻找新的人选，这是我们的管理战略。
他说，尽管目前的国防经费面临削减，但是对网络部队的投入却受到保护。他还表示，与其他兵种相比，网络的花费相对低廉。这是美国官员第一次比较公开的详细介绍美国的网络部队。有关美军组建网络部队的消息，美国网络战司令部司令基斯·亚历山大早在今年3月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就有透露。亚历山大兼任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局长，这支网络部队也由他指挥。
As many of you know,We are already developing the teams that we need.
就像你们很多人知道的，我们已经在组建一支部队，包括部署技术、程序和理论，其重点在于防卫美国的网络空间。我要声明的是，这支部队并不是一支防御性部队，而是一支供国防部调遣的攻击性部队，用于在美国网络空间遭到袭击时捍卫国家。
亚历山大当时还披露，美国网络部队由40支队伍组成，其中13支为进攻性的部队，主要是开发网络战的武器，27支为防御部队，另外还有一系列队伍来保护美国的电脑系统和数据。网络战争被称为下一代人的新冷战，许多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络部队。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伯警告说，网络等手段的出现使战争的定义被扩大了。
我们对战争的定义现在还包括软性的版本，金融和网络都可以被用作武器来对付我们，而且这类攻击的发动者可以否认，也可以隐蔽行踪。因此，在今年的证词中，我们把网络列入特别领域，它的重要性不容我们忽视。
今天早些时候，中国解放军61398部队被指责向美国发动了大量的网络攻击，窃取美国公司的机密和知识产权。此后，美国政府与军方的高级官员强调，网络入侵正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严峻的挑战。网络安全因此也成为美中之间一个敏感的新话题。网络安全不仅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加州会谈的重点议题，在两国随后举行的美中战略与安全对话上，网络安全也是双方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两国之间还为此专门成立了网络工作小组，促进双方的网络安全对话。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合同工斯诺登在逃亡香港时声称，从2009年开始，美国国家安全局就多次入侵香港和中国大陆的电脑。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卡特同一天还表示，为了防止斯诺登事件的重演，美国国家安全局正在采取新的措施保护机密的情报。第一条就是在调阅高度机密的信息时启用两人守则，也就是涉及这类信息的工作必须由两个人同时操作才能够完成。 VOA 卫视思阳张杰夫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日本和中国的关系由于在东海上一些岛屿和海域的主权，经常会出现比较大的起伏。刚刚在参议院选举中获得胜利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日本和中国应该努力克服困难，开诚布公地展开对话。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的报道。
周日举行的日本参议院选举，以执政联盟自民公明两党获得胜利，最大在野党民主党败北而告终。此次选举改选的121个议席中，自民党获得65个议席，较选举前增加近一倍的31个议席，成为此次选举中最大的赢家。公明党获得11个议席，增加了一个议席。加上未改选议席，两党在参议院所占议席超过半数，达135个，实现了 过半数议席的选举目标，改变了选举前在野党在参议院占据多数的扭曲现象。另外，大家党、共产党也在选举中分别增加了五个议席。选举中实力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失去了27个议席，只获得17个议席，成为该党建党以来最少的议席。选举胜利使执政联盟在众参两院保持过半数优势，为安倍长期执政提供了保障。安倍内阁将成为近年来日本少有的长期内阁。星期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自民党总部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表示今后要把经济复苏作为最重要的课题，以强势经济恢复国民的自信心，要让日本所有地方所有国民都能感受到经济复苏的实惠。他阐明要在秋季召开的临时国会上具体落实经济增长战略，努力成立促进企业设备投资以及重组的强化产业竞争力法案。安倍还表明要依据经济指标最终判断是否要在明年四月上调消费税，从现行的 5% 上调到 8%。 针对因钓鱼岛、日本名尖阁列岛问题而恶化的日中关系，安倍在回答记者问时说，为了化解矛盾有必要展开对话。他说，
日中関係というのは最も重要な二国間関係の一つであると思います。それは日本にとっても中国にとっても同じであろうと思います。だからこそ共に協力をしてですね。
他说，日中关系对日中两国来说都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因此双方应该合作努力克服困难。首先，双方应该开诚布公地展开对话，举行外长级会谈或是首脑级会谈。周日选举结束以后，安倍在一个电视节目中批评中国为举行首脑会谈设定前提条件，即要求日本承认搁置争议的立场。针对靖国神社问题，安倍再度表示不会对参拜与否作出答复。安倍首相预定本周四起访问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这是继今年一月和五月之后三度访问东南亚，显示出将继续坚持价值观外交路线的姿态。日本媒体分析此举有意牵制中国。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星期二，中国救援人员继续在西北地震灾区倒塌房屋的瓦砾中寻找幸存者。地震造成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94人。中国国家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军人和其他救援人员在甘肃省挖掘被滑坡土石掩埋的房屋。此外，还有7万多所房屋严重受损。中国国家电视台还报道说，已经有31000多人被重新安置。灾区还设立了临时救护中心，对受伤者进行救治，一共有大约870人受伤。有关当局说，滑坡使得很多救援人员没有办法进入更偏僻的地区。美国地质调查局说，一次 5.9 级浅源地震星期一清晨发生在甘肃定西市附近，大约90分钟后又发生一次 5.6 级地震，在这之后还发生了数百次余震。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中央银行在改革方面又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宣布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报道。
在一连串不利的经济数据后，中国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为7.5%的消息，多少令人感到有些意外。尽管如此，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目前人们更为关注的是中国的决策者们打算如何改革经济，甚至能否及时推出必要的改革措施。 7.5% 的经济增长率显示，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连续第三个季度放缓。然而，其他非 GDP 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可能更糟。中国六月份的进出口贸易额均出现萎缩，其中出口比去年同期大跌3.1%，这也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出口额首次在没有长假的月份出现下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刚公布的中国经济年度评估报告警告说，如果中国新领导人不兑现改革承诺，调整经济增长比例，那么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下降到4%。更为悲观的预测是，中国经济的增速将可能会在2014年就下降到4.5%。让人感到乐观的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而且他们实施改革的意愿看上去似乎也是真诚的。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在上周结束的第五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表达了这一看法。
从过去两天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领导人了解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将不适用于中国解决其未来发展和增长所面临的挑战。中国的新领导人已经开始把精力放在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改革措施上，让中国经济从出口、重工业和投资转向国内消费。
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似乎是抑制住了再次刺激经济的冲动。中国总理李克强和财政部长楼继伟都已表示，政府今年不会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7月19号，中国央行宣布重大改革举措，从7月20号开始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这是中国向利率市场化改革所迈出的重大一步，也力证了总理李克强的经济团队正逐步实施金融体制改革。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全面放开贷款利率将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更好地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更有力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除金融改革外，世界银行顾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黄玉川表示，更为有效地推进城镇化将有助于中国平衡经济，推动中国向消费型经济转轨。
我认为城镇化，特别是更为有效的城镇化策略，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根本。城镇化进程需要加速，但必须要以一种比过去好得多的方式进行。
黄玉川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应以市场力量主导，更加迅速和有效地进行，因为城镇人口的消费能力要远远高于农村人口，而有效配置的城市资源将可以吸纳更多的城镇居民。
因此改革户口制度就非常必要，因为农民工得不到和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由于得不到这些待遇，他们不会像一般城市居民那样消费。改革户口体制，农民工就可以更多的消费，这对中国平衡经济是有好处的。
目前中国刚刚出台的全面放开贷款利率措施，让人们看到中国新领导人推进改革的希望。然而，这只是中国进行漫长而艰苦的经济改革进程的有实质意义的第一步。与改革户籍制度和推进以市场为主导的城镇化进程相比，利率改革的政治风险相对较小，而此次利率改革也不涉及存款利率和住房贷款利率。此外，经济增长的进一步放缓也给中国就业形势的稳定带来压力。目前外界还在期待中共18届三中全会后能够出台更多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措施。 VOA 卫视林峰、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VO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北京的一些维权律师还有一些维权人士在星期一早上终于见到了被当局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的一位安徽民主人士。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的报道。
张林的代表律师刘晓元、李方平、维权人士姚成、柴宝文和张林的女儿7月22日早上到蚌埠市第一看守所会见安徽民主人士张林。刘晓元对美国之音说，会见非常顺利，当局没有为难律师。 张林是在今年7月18日晚上被警察从宾馆带走，之后被刑警审讯了8小时。当局在7月19日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集聚罪，把张林刑事拘留，关押在蚌埠市第一看守所。刘晓媛和李芳平跟张林会面后表示，张林精神状况良好，在会面时谈及了有关警方对他的审讯。刘晓媛律师说，警方认为张林是今年4月合肥张安妮失学维权事件的组织策划人，并问及有关该维权事件的组织者和经费来源等。他估计合肥当局对蚌埠公安局施压，以控制张林的自由。刘晓媛说，
所以从这个情况呢，我们分析他就是为了控制他的自由，因为这样的话就如果他找了个罪名哈，把你先刑事拘留或者过一段时间不逮捕的话，就取保候刑。那取保候刑在1年之内是不能离开居住的城市，你离开是要经过批准的，这样他就可以合法控制他的自由了。
当局声称案件过了几个月后才抓人，是因为当时证据不足。张林10岁的女儿张安妮今年年初因为被国保关押在派出所而被迫退学，各地维权人士和网友知道该消息后，自发到安妮就读的合肥琥珀小学绝食抗议，要求争取张安妮读书的权利。张林是安徽民主运动的活跃人士，曾被当局判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入劳教所，又多次被软禁和被失踪。因为张林家里没有监护未成年孩子张安妮，所以张林的代表律师星期二向当局申请办理取保候审。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在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北京首都机场自曝的来自山东的残疾青年，据报道已经被中国的警方刑事拘留。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报道。
据中国新闻网等媒体报道，经过证实，在北京首都机场一报惊人的山东省鄄城县残疾青年纪中兴，7月21号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此前，纪中兴7月20号在北京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国际到达处引爆炸药，炸伤自己。纪中兴当天在北京的积水潭医院接受左手腕以下截肢手术，被警方带离医院之后，便不知道具体的去向。纪中兴的哥哥纪中吉，北京时间7月22号傍晚对美国之音说，他听说了弟弟被拘留的消息，正担心着弟弟被截肢的左臂。
我弟弟太远太远了，我们现在家破人亡了，简直是。我今天也是刚听说完了之后说拘留了，现在这个情况，我弟弟本身下肢已经残废，底下也腐烂，他这手臂现在已经截肢，完了之后现在应该留在医院治疗的，现在咋还能不知道拘留是哪去了现在。
不过纪中吉说他还是无法跟父亲联系上，具体情况一无所知。此前纪中吉告诉记者，山东当地警方7月20号晚上拿走了他父亲的手机卡，搜走纪中兴的电脑主机。美国之音22号试着拨打继父纪泰荣的电话，得到的语音应答是，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谢谢使用，请挂机。据多家媒体22号消息，鄄城县委宣传部门在纪中兴所在的富春乡政府安排纪泰荣接受了媒体的集体采访。纪中吉对记者表示，尽管知道了弟弟被刑事拘留，但是他不识字，没有文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家现在只有父亲留守，妹妹和妹夫都跟他一起在内蒙打工。纪中吉的母亲、叔叔和奶奶在近10年的期间里边都因为生病相继去世。据齐鲁晚报今天的消息，纪中吉本人身体也有病，家人只知道他得了肝病，但是实际上他患了肝癌。纪中兴在首都机场自曝，让炸这个字成了敏感字，更有网友因为在微博使用这个字被警方带走问话。北京网友吴鸿飞7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在新浪微博发了一条博文说，我想炸 北京人才交流中心居委会旁边的麦当劳的鸡翅薯条馒头。知名的艺术家艾薇薇7月22号收到吴飞鸿发来的短信，说他被北京大屯派出所带走问话，可能因为微博上提到了炸这个字。炸是多音字，可读作二声音，比如炸鸡，也可发四声音，比如爆炸。美国之音拨打大屯派出所电话，接听电话的人员说，警方只跟吴鸿飞的直系亲属讲话。另据最新的消息是，吴鸿飞北京时间22号晚上9点左右发短信说他被拘留了。美国之音陆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全球最大的制药商之一葛兰素史克在中国涉嫌贿赂一案持续发酵。这家公司表示，他的一些在中国的高级管理人员可能触犯了中国的法律。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葛兰素史克负责新兴市场的总裁阿巴斯侯赛因星期一对媒体表示，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一些熟悉公司运作体系的高管似乎背离了公司的监管程序进行不当操作，并有可能违反了中国的法律。侯赛因没有具体说明在华高管可能存在哪些违法行为，但是他强调葛兰素史克对此事极为关注，并重申了公司对违法行为的零容忍政策。葛兰素史克首席执行官上个星期派遣侯赛因前往中国，就公司在华高管涉嫌行贿事件展开调查。侯赛因说，他和中国公安部的官员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会晤。中国公安部在官方网站上发表公告说，该部有关负责人敦促葛兰素史克正视其责任和义务，全面配合中国警方的调查行动。中国媒体稍早披露，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被指控在华经营期间利用当地旅行社通过虚报会议等手段收受贿赂，然后再用非法所得向政府官员、医药行业协会以及医院和医生行贿，以达到扩大药品销量和提高药价的目的。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执法部门对葛兰素史克在华涉嫌行贿案的调查正在扩大，稍早中国警方拘押了该公司的四名高管。此外，英国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证实说，上海警方最近还拘捕了一位名叫彼得·汉弗雷的英国公民，此人曾经是葛兰素史克的雇员。另外，葛兰素史克驻华财务总监、英国公民史蒂夫·内切尔波特也于近日被中国调查人员禁止出境。据彭博新闻社报道，涉嫌帮助葛兰素史克在华行贿的上海临江国际旅行社和诺华、默克、罗氏以及赛诺菲等几家大型跨国制药公司也有类似的业务关系，但这几家企业表示，在葛兰素史克案曝光之后，他们已经停止了和该旅行社的业务往来。中国执法部门尚未对其他的跨国药企提出指控，但阿斯利康制药公司中国说，中国的警方访问了该公司的上海办公室，了解涉及一位药品销售代表的相关信息。葛兰素史克负责新兴市场的总裁侯赛因星期一说，该公司正在重新审议在华经营模式，并拟提出改进计划。据彭博新闻社报道，2012年，葛兰素史克在中国营业额约为15亿美元。今年6月，该公司的一份内部调查报告说，没有证据显示公司在华业务存在腐败和贿赂问题。美国之音记者袁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在台湾，继一些在野党的议员对和中国签署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不满之外，一些民间的团体也对这项协议表示担心。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的报告。
台湾残障联盟秘书长王荣章星期二在立法院表示，台湾的身心障碍机构都是非盈利的单位，可是两岸服贸协议却将开放陆资投资，这样的安排令人非常不解。
未来开放盈利之后，服务的品质要怎么样子保障？未来服务的品质会做什么样子的改变？我们有相关的 配套措施，有相关的管理办法吗？告诉我们的是签了再说，之后再演绎。
王荣章还指出，在身心障碍机构的投资上，台湾对中国全面开放，中国则只开放福建和广东省，这不仅不对等，也有矮化台湾为一个省的嫌疑。台湾多个身障团体、老人团体、医疗团体出席了由在野党民进党与立法院举办的两岸服贸协议对台湾照顾服务与健康医疗的冲击影响公听会。台湾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副司长陈素春表示，针对照顾机构，入资的投资不得超过50%，主管机关在服务质量上也会严格把关。陈素春副司长还说，入资投资台湾的照顾机构也将属于非盈利机构，同时只能资金进来，不能派人员来台。与会的台湾经济部次长卓世昭再次强调两岸服贸协议对台湾的好处，他表示，双方是在对等的基础上开放市场，大陆开放的幅度比台湾要大。
从已经签署的双方承诺表来看，我方开放的64项当中，低于我 WTO 承诺的有23项，相同者有22项，超过 WTO 有19项。反观陆方开放的80项里头，都是高于 WTO 待遇。
卓世昭次长还指出，开放陆资来台投资4年来，核准投资件数413件，金额7.2亿美元，创造了6771个工作机会。民进党立委柯建铭则表示，尽管签署了协议，中国大陆的潜规则文化以及地方审批制度等问题，根本不可能让双方的投资处于对等状态。此外，中国对台的任何投资都具有政治意涵，最终目的就是要并吞台湾。台湾不要为了追求经贸自由化，结果却成了中国化。民进党立委陈洁如表示，在台湾没有经过广泛的讨论，没有出台完整配套措施之前，两岸服贸协议就于6月20号签署了，这种情况令人愤慨。陈洁如委员还指出，开放陆资投资台湾的医院，是否将使得台湾的医疗品质出现倒退，这个现象民众都感到忧心。两岸协议监督联盟召集人赖中强律师表示，依照正常民主国家的做法，这场公听会应该在两岸服贸协议签署之前召开，政府黑箱作业只会引来更多的争议。赖中强还说，行政部门签署协议之后，国会绝对有权审查，对于不合理的法条可以提出附带条件。此外，为了让业者有合理的调试期，应该可以推迟开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根据美国之音收到的最新消息，正在对印度进行4天访问的美国副总统拜登和印度的总理举行了会见，之后呢，又和在野党的领袖举行了会晤。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组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消息。中国的崛起引起了世界上很多中国问题专家的关注。美国的有2位中国问题的专家，他们认为在中国的崛起当中存在着很多的危险，而他们的观点呢，在他们的一本新书《富强中国：通往21世纪的长征》当中有所论述。这2位作者都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夏伟教授和美中关系中心副主任约翰·德勒里博士是精通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的中国问题专家。兰登书屋刚刚出版了两人合著的《富强：中国通往21世纪的长征》一书。夏伟教授告诉美国之音，他每年都要访问中国10次左右，时时关注着中国，对中国事务和局势非常熟悉。 他认为，随着中国多年迅猛的经济发展和持续努力，中国有可能再度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之一。但是他同时对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和中国本国来说是福是祸，表达了担忧。他说：“
在中国的崛起当中，存在着很多危险。”这完全取决于中国如何获得并在国内外使用这种财富和强权的手段。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节点，对于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究竟意味着什么还无法判断，有待观察。
夏伟教授认为，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特征是以民族主义为主导，以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理论大多都已成为过去，但是以往革命理论在中国的保留部分是列宁主义的一党专制体制，中共依然延续着这种政治体制。中国未来面临的挑战正是如何改革这种政治体制，因为最终中共会愿意做出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人民希望发生这种变革。怎样实现这种政治体制变革，是未来十年中国领导层面临的重大挑战。
实现中国梦。
对于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的政治价值观取向，以及中国政坛近来愈演愈烈的左右之争，夏伟教授认为，在任何政府当中都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和政治集团派系，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这种不同的观点和集团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政党和党派竞争。在中国，同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派系，但是他们喜欢在幕后运作，然后拿出一个各方都遵守的共识，这样外人就很难看出这些共识是如何取得的。习近平作为中共新的总书记，他的工作就是让这种共识的取得尽可能顺利，让中国尽可能稳定。对于人们猜测习近平是否会成为第二个毛泽东，他告诉美国之音：
我不认为中国会再次回到毛主义路线。当然，中共会坚定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会维持目前的政府体制，这点毫无疑问。毛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阶级斗争，我不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阶级斗争会再度归来。因为当前的中国政府是一心一意地致力于发展经济。
夏伟教授认为，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中国自己实现富强目标的梦，但是中国的富强梦是不是会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噩梦，的确需要警惕。他说：
我们都希望中国能够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但是随着中国逐步实现富强目标，中国将如何作为我们并不清楚，这也将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外交政策今后5到10年最大的挑战。中国的民族主义力量有时会非常强大，这可能会非常危险。我们还不知道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否会实至名归，如果不能像中国宣称的那样和平崛起，那对世界构成的危险会非常大。
对于习近平上任后中共所提出的要有理论、道路和制度三个自信，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约翰·德勒里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认为，从中国历史的角度以及中国今天在世界上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人有理由拥有越来越强的自信感，但是这种自信更多的表现在外部世界。他说
In a way, I think in, you know, externally,There's greater confidence. I'm not sure about internal.
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中国对外正展现更强的自信，但是不能确定中国国内民众的自信感在增强，因为中国国内有很大的环境、社会不平等、政治不自由等诸多巨大的挑战。
But I do think that sense is growing.
约翰·德勒里认为，要想让中国的崛起和富强对世界的影响更加具有确定性，要想让中国领导层能够接受美国和西方的劝告，美国和西方世界必须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曾经是亚洲的主宰，拥有很大的文化影响力，因此要让中国听进去西方的建议，首先要让中国人觉得你是他们的朋友。中国人很尊重会说中文和熟悉中国历史的外国人，如果你做到了这些，再阐明你的观点和建议，那么和中国 国人对话就会容易得多。以上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安华杰夫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现场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不过根据北京大学刚刚做的一项全国调查，中国居民收入的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现在最富有的 5% 家庭的收入占全国家庭总收入的1/4。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袁野综合报道。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日前发布的2013年中国民生发展报告说，中国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仍然十分严重。该报告对全国范围内近15000户家庭在2010年到2012年期间的收入状况进行了追踪调查，结果发现2012年的中国基尼系数为 0.49， 比上年略有下降，但仍然高于国际公认的 4% 警戒线。调查显示，2012年中国全国家庭人均收入约为13033元，中值为8984元，其中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收入累计不足全国家庭收入总量的1%，而相比之下，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却占到全国收入总量的大约1/4。北大的调查还显示，中国贫富分化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城乡之间，在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群体内部也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异。从具体数字来看，2012年中国农村收入最高的5%家庭的人均收入为27000元，是农村最低收入5%家庭的30倍，而城市最高5%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高达42000元，是城市最低5%收入家庭的35倍。纽约时报的评论指出，此次北大公布的调查显示，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奉行的经济政策，一方面帮助大量人口摆脱了贫困，但同时也导致整个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评论认为，在上个世纪初的中国，贫富差距的悬殊恰恰是促成中共诞生并最终夺取政权的主要因素。今年年初，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10年间，中国的基尼系数始终在 0.47 以上，而中国西南财经大学今年早些时候公布的一项类似调查则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了 0.6。 北大的报告分析指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虽然出现下降的趋势，但仍然很大，而另外一方面，中国社会中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最快，而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缓慢，甚至没有增长。这份报告警告说，当收入差异扩大到一定程度以后，贫富严重不均将阻碍经济的持续增长，并且会导致相关的社会问题。美国之音记者袁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土耳其，主流媒体呢受到了来自国内外的批评，批评的原因是说他们对本国政治动荡的报道是因为受到政府的压力而进行自我审查。不过与此同时，土耳其政府也对媒体对政治动荡的这个报道表示不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琼斯从伊斯坦布尔发来的报道。
土耳其记者工会称，因为报道反政府抗议示威，22名记者被解雇，另有37名记者被迫辞职。警察本月突击搜查了左倾报纸，并以反恐法拘留记者。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不断指责国家媒体与国际媒体阴谋反对他已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称媒体是抗议活动背后的策划者。 CNN 土耳其电视频道主持人艾丁塔斯巴斯说，镇压行动也殃及主流媒体。
I think media has been targeted by government for reporting
on
anti-Semitism.
我认为媒体因为报道抗议事件成为政府的打击目标。几周前，政府接管了一家报纸和一个电视网，他们指派议会中的一名正义与发展党前议员出任新的总编。他当过记者，但是显然改变了路线。9名专栏作家离职，这份报纸变成了又一家亲政府的传媒。这都是近几周发生的事情。当然，在亲政府的媒体里，也有人失去工作，他 他们仅仅呼吁对格兹公园抗议者采取较为温和的立场。反政府抗议示威是政府准备将伊斯坦布尔的格兹公园开发为购物中心的计划引发的。同样在本月，一份广受欢迎的杂志停止发行。该杂志在最后一期专题报道格兹公园的抗议事件。以上这些令人对媒体自由越来越感到不安。具有讽刺的是，在土耳其爆发抗议示威的最初几天，土耳其媒体由于没有报道抗议事件而受到包括来自欧洲联盟的广泛批评。就在抗议活动的高峰期间，一个新闻频道一天夜里播放有关企鹅的纪录片，结果招致很多土耳其人的谴责和嘲笑。示威者现在已经把企鹅作为他们的一个标志。土耳其国民报的政治专栏作家古塞尔认为，媒体招致的批评对媒体本身造成冲击。他说，
对主流媒体来说就像遭了电击，激发起他们的意志和勇气，因为他们面对他们的受众或读者或观众。在格兹公园事件前，媒体只重视一个观众，那就是总理埃尔多安。现在我们首次看到令人鼓舞的迹象，但是我不能完全乐观。
古塞尔持谨慎态度的部分原因在于，土耳其私营媒体多为大商业集团所有，他们的利益所在远远超越新闻媒体的范围。他认为许多媒体的所有者现在准备让他们的记者放手报道，但是古塞尔警告说他们的立场会出现变化。
The government has always enough tools of pressure to use.
政府总是有足够的工具可以用来向媒体所有者和传媒施压，比如威胁他们的经济利益，因为媒体所有者在经济其他领域还有其他的投资，并且获利也取决于规章制度和政府决策。
但是伊斯坦布尔花园城市大学的政治学家阿卡塔认为，土耳其的传统媒体在报道格兹公园骚乱事件中已经信誉尽失。对于很多人来说，随着社交媒体的作用日益重要，传统媒体已经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了。
年轻人不关心媒体，他们只用脸书、推特或他们自己的方式交流信息，他们不看电视，不读报纸，所有的这些传媒都太老了，完全过时了，无论他们的报道是否真实。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谴责主流媒体的同时还猛烈攻击社交媒体，将其形容为是对社会的邪恶威胁，并誓言要采取行动。土耳其好几个城市继续在举行反政府示威，观察人士警告说战斗很可能还会继续，不论是在街头还是在媒体领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有一个国家它的婴儿出生人数超过中国。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英国的凯特王妃在7月22号顺利为王室产下一名新成员，这位新王储的诞生可谓牵动了全球的关注。其实，在全世界每隔0.24秒就有一位婴儿诞生，全球每天的出生人数超过36万5000人。根据美国世界人口时钟的数据统计，目前人口最多的国家仍然是中国，但新生儿数量却是印度第一。中国目前人口数量为13亿人，每天有大约45000多个新生儿诞生，但是印度却以12亿7500万人口的数量和每天7万多个新生儿的速度紧追不舍，而两国的死亡率几乎相同，因此预计在9年之后，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而从出生率，即每年每1000人中新生儿的数量来说，非洲是最大的赢家。非洲国家尼日尔以52人排名第一，大多数的非洲国家在这项指数上排名世界前列，亚洲国家位居中游，而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强国却排名垫底，并列倒数第一的是东欧国家拉脱维亚和保加利亚。每年每1000人中的新生儿仅为8人。在美国，每8秒就有一位婴儿诞生，而在英国需要将近1分钟。欧洲的很多国家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而面对迅猛增长的亚洲和非洲人口，我们未来的世界将会由谁来主宰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这个时间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副总统拜登会见了印度副总统安萨里，这是拜登四天印度行程的内容之一。拜登此次访印的重点是两国外交关系和贸易。两位副总统的会谈星期二在新德里举行，拜登还计划在新德里会见印度总理辛哈，预计拜登将讨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印度的安全担忧，以及美国国会建议限制海外高科技人员签证的问题。白宫表示，拜登此行是美国实现在亚太地区再平衡努力的组成部分，称印度是该地区日益重要的参与者。白宫说，拜登将集中讨论经济合作、能源和气候变化，以及加深两国国防关系等问题。拜登星期三将前往孟买，在孟买证交所发表演讲。星期四他将参加一项增进妇女权益的活动。拜登计划星期四结束访印，前往新加坡，开始他两天的新加坡之行。缅甸总统吴登盛赦免了70名政治犯。几天前，他保证要在今年年底之前释放所有在押的异议人士。官员们表示，这些被赦免者星期二已经从缅甸各个监狱被释放，他们的身份还没有确认。吴登盛上个星期在访问伦敦期间承诺，要在今年年底之前释放所有的良心犯，这是人权组织和外国政府提出的一项主要要求。在星期二宣布赦免之前，活动人士估计目前缅甸在押的政治犯在100人到200人之间。基地组织宣称对伊拉克这个星期发生的协同攻击负责，袭击者在巴格达郊外的两所监狱解救了数百名囚犯。伊拉克伊斯兰国星期二在圣战论坛上公布的一份声明中说，该组织向戒备森严的阿布格莱布和塔吉两所监狱发动袭击，解救了500多名激进分子。伊拉克官员说，星期天夜间发生的袭击延续到星期一的凌晨，至少25名狱警被打死。伊拉克全国各地的教派暴力事件升级，据估计七月份以来已经有600人丧生。阿富汗东部发生爆炸，三名北约盟军服役人员丧生。阿富汗官员说，这次袭击星期二发生在首都喀布尔西南部的瓦尔达克省。北约发表的声明证实了这次袭击事件，但是没有说明这些死者的国籍。与此同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说，他希望美国和阿富汗在十月底以前达成一项战略协议，说明美国军队在阿富汗的未来前景。邓普西将军星期一表示，达成这样的协议会尽快的可能为在明年年底之前从阿富汗撤出国际部队提供一个明细和确定的方案。星期二，英国民众聚集在伦敦一家医院外面，希望有机会第一眼看到英国王室的新生婴儿。威廉王子和他的妻子凯特预计不久将离开这家医院，让他们的婴儿初次向公众露面。王室婴儿的名字还没有宣布。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阳在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三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